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怎么说呢，其中一个身份是现在仍然送孩子去考精英中学的家长 Goss 徐来跟我们分享。 Goss 你好。其实呢说到考精英学校，特别是在新州，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和话题，所以你的孩子现在是还在读小学是吧？
对，他是小学六年级，然后今年考试考完了，明年就是读中学，就是七年级。
哦，那小学六年级去考是不是已经是属于第二波了？因为我记得我刚搬来悉尼的时候，我是有听到家长们在议论说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备考了。
那个是四年级考试，四年级考 OC class， 就是他到五年级六年级。对，叫精英班，就是五年级六年级两个班是精英班。
所以这个系统没搞清楚，没在其中的家长还真的是搞不明白。因为你自己原来是学理工科的，你觉得自己孩子的理科成绩需要加强，所以你自己在辅导他，孩子就没有送补习班是吧？在考试。
有送补习班，因为我们原来也是孩子的理科数学这方面比较差嘛，所以当时在四年级的时候，因为四年级七月份是考 OC class， 就是精英班，所以我们就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送他去普林纽尼补习的。
所以就是孩子先上了补习班，考上了 OC class 之后呢，
普林纽尼就是课外的补习还在上，晚上平时的数学我会额外的给他辅导一下，其实主要还是给他做一些 renew 吧，就是一些错题啊，不会做的一些知识点给他讲解一下。去学校补习其实就是刷题啊做题啊，那你碰到不会做的你还是不理解，对不对？
这样算起来就是孩子是不是学习的时间还挺多的，比如说周末啊课余的时间还要去补习，孩子自己有反弹吗？
孩子其实他也还好，就是适应了。当然因为我们并不是因为除了有补习就把他其他的业余爱好给砍，你看他从四岁就开始学的芭蕾舞，都学了七年了，一直在跳。他现在每个星期跳芭蕾舞还有大概有六七个小时吧，一个星期去两次，甚至周末一整天都在跳舞。
芭蕾舞是他自己喜欢的还是你们想把他培养成女神呢？
他自己喜欢，的确是他喜欢，喜欢，所以原来从一节课加到两节课，然后两节课再加到四节课，加到五节课，都是他自己要求的。
所以你是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
我家有三个千金。
这个是老大是吗？
对，这个是老大，任务艰巨着呢。可以说是一个排头兵吧。学习习惯养成好了，到时候老二老三都会好一点。所以说像我们老大，他因为从小比较喜欢看书，所以说他的 reading 啊写作啊这方面都还比较好。所以这次改革呢对他来讲我也觉得还算是一个好消息。改革就是原来比方说考精英中学是300分满分嘛，学校平时成绩占100分， GA 占100分，就是 general ability， 考试的时候的英语加写作50分，数学在50分，所以这样总共加起来是300分。所以当时的300分，学校的权重平时成绩权重比较高，数学的权重比较高，占50分嘛。当时的英语加写作加起来才50分，然后现在调整为满分是120分，也就是说学校分数平时成绩只占到20分，然后考试的时候呢 reading 是25分，然后数学是25分，然后他写作 writing 有15分。就是现在的写作加 reading 加起来有40分，远远超过原来的数学的比重了。去年他们四年级 OC 考试的时候，学校平时的成绩一分都没有算，就相当于一考定终身一样，全部依赖考试成绩。所以说这个考试的临场发挥就特别重要。
另外今年是 COVID， 会不会考试的形式或者说方式也有一些改变？
这个还是没有，这个还是按照以前一样用 paper test， 就是用笔试。
嗯。
但是改革以后，从明年可能后年开始吧，就是以后的 OC class 考试也好，这个 selective school 精英中学的考试也好，都是通过计算机考试。
对这个精英中学的考试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近几年呢，在主流媒体上也经常有讨论，特别是。一些人就认为说精英中学呢造成，因为它也是公立教育，
对，
所以他说这是造成了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啊。比如说这个区他有这个精英中学，但是住在这个区的孩子他可能进不去啊。所以像这种种的争论吧，你和你周围的家长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怎么说呢，大家都觉得对精英中学的考试，因为这是一个，因为本身就是这样，那这个好的学校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大家都想要来争取这个机会。根据这个体系，澳洲的教育体系来讲，所以说很多亚裔，包括华人呀、韩国人呀、包括越南、印度这亚裔的人都好像特别重视教育，所以说都很早的送孩子去参加各种补习。但是呢，原来这种教育体系呢，就是通过补习学校的这种刷题呀，或者怎么样，可以短时间内能够提高孩子的应变考试的能力。因为原来的考试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GA 啊、数学啊这些比例都很高，而且这些题目呢其实是可以通过不停的做题来快速提高你孩子的能力的，熟悉了各种题型。就是很多主流的媒体就觉得，哎呀，这些精英中学目前好像都是被80%-90%的给亚裔的孩子给占领了。
而且不是每个家长都能够付得起孩子补习班的这个费用。
这几年就是有关这个精英中学考试体系的这个模式也有比较多的争论。牛省的教育部从去年开始就把这个考试的改革，就是出题的机构给改了，他选择了就是剑桥考试，叫 Cambridge Test 的这个。这个呢就是改革了以后就比较注重你的孩子的逻辑能力、思维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也就相对来讲对孩子的英文要求比以前要高了。自身来说呢，就是觉得对本地的 local， 所以我有个朋友家长朋友圈有个开玩笑嘛，他说哇，这考试，而且就考试前几天才改了这个政策，而且分数又调整，把试分比例降低了，他说这不是纯粹要刷掉我们这些非英语作为母语的这些孩子吗？
其实我觉得这是阻止了这个英语非母语的家长们辅导孩子的能力。孩子们没问题啊，对吧？孩子从小就是在这边长大学的英语，然后受的教育其实是一样的，你觉得呢？
就是家长你通过来帮孩子提高英文的能力，家长对家长的要求就高了，对不对？
对的，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你要辅导孩子理科，你的理科的知识其实你是在原来移民之前获得的，所以你现在可能就是孩子的逻辑推理能力啊什么这些可能很难通过做题来进行辅导。对，
没错没错。所以像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按照以前自己的那些知识，然后呢通过他们现在的这些题型，在数学方面这一方面啊，或者逻辑思维这方面可以简单的能帮到他们。你说要很大的能力来帮他们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觉得以后吧，孩子真的是想要考出好的成绩，或者要考上精英中学或者怎么样的话，我觉得从小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从小就大量的阅读，这是最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项技能。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不客气。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